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科技浪，我是主持人哈利。科技浪是一个白话跟你聊科技的 podcast， 希望可以用简单易懂但是又深入的方式带你了解时下最火的科技话题。本期节目由 NordVPN 赞助播出。那我觉得 VPN 这个服务啊，真的就是每个人都用得到，每个人用的方法可能不太一样，用到的功能也不太一样，但大家一定都用得到。像我自己本人常用 VPN 的情况呢，就是首先我在连公共 WiFi 的时候，我就会开个 VPN。好，那这个当然就是为了避免我的个人资料泄露啊，我的个人资料是非常值钱的，至少对我来说。那有开 VPN 的话，就算有人截取了我传出去的资料，他能看到的就是乱码而已，所以说可以很好的保护。那另外一个我很常用的功能呢，就是使用一些国外服务。好，那像是上礼拜有跟大家说脸书推出这个 Meta.ai 这个网站嘛，好，这个网站上面有 host 他们的 Llama 3模型，然后也有这个图像生成模型，然后全部都是免费的，非常强大，但是它只有在美国可以使用。好，那这个时候呢，我就直接透过 VPN 跨到美国就可以立刻使用了。那以上是我比较常用的用法啦，但我知道很多人呢也会用 VPN 来看一些国外的影集，玩一些国外的游戏，注册一些国外的账号，尤其现在很多人会用这个 VPN 来省钱，对不对？因为很多的服务呢可能在国外买是比较便宜的，有些机票呢可能跨区买也是比较便宜的。那如果你也需要用到这些 VPN 的功能呢，我会推荐你购买 NordVPN。 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我觉得 NordVPN 就是市面上连线速度最快然后最可靠的一个品牌。你如果想购买的话，现在到本集的资讯栏里面，你就可以看到科技量的专属优惠连结哦。好，你用这个连结购买呢，你可以得到独家优惠方案加赠四个月，或是你也可以输入我的优惠码来得到这个优惠。好，我的优惠码呢是全部都是小写的 TECHWAVE， 好，中间没有空格 TECHWAVE TechWave。 那同时呢，你也不用怕买了之后觉得不满意会后悔，因为 NordVPN 30天内都可以无条件退费的。好，你如果不满意的话，随时可以取消申请退款。想要购买的人就赶快使用科技浪的专属连结跟优惠码吧。本集业配就到这边结束，谢谢 NordVPN 的赞助。那我上一拜在跟大家聊这个 Llama 3的时候，我跟大家说到一个蛮惊人的一个比较，对不对？我就跟大家说这个 Llama 3 70B 这个模型啊，它已经打败了去年3月推出的 GPT-4 模型。也就是说过了一年，一个70 billion 参数的模型已经可以打败一个 1.8 trillion 参数的一个模型了。那这个参数量呢，你可以把它想成脑容量。那也就是说呢，今天的一个 AI 模型可以打败去年脑容量比它大25倍的 AI 模型，或者你说头脑 size 比它大25倍的模型。但是其实呢，这个比较并没有说真的那么公平啦，因为这个 GPT-4 的这个参数量呢，首先我们不确定它到底是不是 1.8 trillion， 虽然说现在几乎99%的 source 都这样讲，那我自己也是觉得大概是这样啦。那另外一个点呢，就是这个 GPT-4 它就算真的是 1.8 trillion 模型，它其实是一个 MoE 模型，也就是这个混合专家的一个模型。也就是说它 1.8 trillion 的参数呢，其实是平均分配给八个专家，或者你说八个比较小的模型这样。虽然说严格来说它们不算是独立的模型。所以我们今天来做一个更好的比较。那首先我们要先把时间倒回2022年底。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历史性的事件发生了嘛，就是这个ChatGPT 问世了。好，那它是在这个11月30号我记得那一周出来，然后在12月呢立刻就开始爆红了。然后到这个隔年2023年的大概1-2月的时候呢，全世界都已经知道 ChatGPT 了，然后有大部分的人都已经用过了。好，就是那时候不是有一张很有名的图吗，就是在说 ChatGPT 是有史以来成长最快速的一个产品，好，比 iPhone 比 TikTok 比 Instagram 都还快很多。那我相信绝大多数人第一次使用 ChatGPT 的时候一定都有被它惊艳到，对不对？好，我想当初我那时候我第一次用的时候，我真的是太震惊了，然后震惊完之后立刻就有辞职的念头，就想说天哪，世界进步这么快， Gen AI 进步这么快，为什么我还在这边搞一些 Data Analysis Traditional Machine Learning 的东西。但是啊，你知道吗？这个震惊全世界的 ChatGPT 在一年半之后 也就是今天，它已经被一个 size 比它小140倍的 AI 模型打败了。那个时候 ChatGPT 刚出来的时候，它背后的模型是 GPT 3.5， 对不对？那 GPT 3.5 我们大家都知道是一个175 billion 参数的模型，这个 OpenAI 他们自己有公开讲。但是微软在上礼拜推出的这个 Phi 3 mini 模型，Phi 就是 PHI 的那个 Phi 3 mini 模型，它只有 3.8 billion 个参数，然后它已经可以打败 GPT 3.5 了。这个参数的差距大概是46倍，但是模型的大小可以差到更多。模型大小呢可以差到140倍，这个 GPT 3.5 呢，也就是刚开始的这个 ChatGPT， 它的模型大小呢是 350GB， 那 Phi 3 的模型呢只有 2.5GB， 所以说这个就是140倍的差距嘛。那我们拿一个实际的例子来比较好了。你当初要跑这个 GPT 3.5 的时候，这个350GB 这么大的模型，你会需要花5张 A100 的 GPU， A100 就是 NVIDIA 上上代的 GPU 嘛，现在是这个 B200 啦。那个 A100 的 GPU 呢，它有 80GB 的 RAM， 或者你说 High Bandwidth Memory 这样。那一张 80GB， 五张就是 400GB， 400GB 就够跑一个 350GB 的模型了，对不对？然后一张 A100 的 GPU 售价大概是台币30万，所以说你会需要花150万台币，然后还要加上一些其他的 cost， 比如说 server rack 啊，然后这个电脑的这些其他的 cost， 你才可以跑一个，你才可以组一个能够跑 GPT 3.5 的一台电脑。但是今天这个跟 GPT 3.5 差不多强的 Phi 3 mini 模型呢，在一台手机上就可以跑了，因为它大小只有 2.5GB 嘛，这个很多的这个手机的 RAM 都超过 10GB 了。你有看过任何的一项技术是可以在1年半之内成长140倍的吗？我自己是没有看过啦。然后我觉得这个 AI 啊，很有可能是人类历史上进步最快速的一项技术。因为我们其实从2012年开始比较认真的开始发展 deep learning， 就是开始发展 AI 这样。那发展到可能2022年ChatGPT 问世，只花了10年之内我们就已经发展出了 ChatGPT。那当然我在2012年之前还有非常非常多年的这个 AI 的研究，但那个时候呢就可能是刚起步，然后现在这个深度学习的路线也还没被确定。 Anyways，反正从2012年到2022年，十年之内我们就发展出了 ChatGPT， 然后从2022年到现在2024年，一年半之内我们又进步了140倍。很明显的，现在就是这个 AI 技术要开始爆发性成长的这个起点。好，我们现在还在起点而已哦，真的是非常夸张。而且在这一年半之内啊，我觉得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我觉得可以把它称作 intelligence per gigabyte， 除了这个指标以外，其他很多的指标 AI 也是进步了非常多。AI 有更强的这个推理能力， AI 有了使用工具，开发出了使用工具的能力，有 agent 的能力，然后 AI 也变得更加有效率，可以跑得更快之类的，然后也有更长的 context length， 对不对？能够一次处理更大量的资料，然后也有更多模态的这个能力，开始有视觉听觉等等。我觉得真的可以说是这个短短一年半， AI 的世界已经恍如隔世了。就在其他的技术上我们真的很少看到这样子的情况。就你拿这个可能半导体来比，这个 IC 来比好了， IC 就是我们可能每一年半挤一点牙膏这样，然后感觉一年两年之间感觉不太出来有多大的进步，但是你放长远看，可能5年10年你就会发现说，哇，隔了好几代的这个处理器的产品，哇，就真的差很多这样。但是 AI 一年半就有这种恍如隔世的感觉了。那我觉得听到这边呢，很多人应该都会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究竟是如何做到这140倍的进步的？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那这代表什么？未来会怎么样？这个成长会持续下去吗？还是不会？那这个世界会怎么样改变呢？好，那所以说我觉得今天这一集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这样。好，那在开始之前呢，我觉得我还是先明确定一下，就是我说 Phi 3 mini 跟 GPT 3.5 比起来差不多好，究竟是怎么样个差不多好？好，这个我用的一些这个评断的标准究竟是什么？那首先就是你去看微软这个 Phi 3 mini 的 technical report， 好，它的论 论文，他最一开始就有说 Phi 3 Mini 它的表现跟 GPT 3.5 是可以相提并论的，这是他们自己微软自己官方下的结论。然后他们得到这个结论的方式呢，就是透过比较 Phi 3 Mini 跟 GPT 3.5 的 benchmark 成绩。所谓的 benchmark 就是这些大型语言模型的测验成绩啦，他们有各种 benchmark 各种测验，有些是测验这个你对于各个学科的基本知识有一些是专门测验你的数学的知识有一些是专门测验你 coding 的知识这样。好，那在各个 benchmark 比较之下呢，其实 Phi 3 Mini 是比 GPT 3.5 稍微低分一点点。像这个大家最常用的 MMLU 的 benchmark， 也就是测验这个大型语言模型横跨各个学科，然后各个等级，就是包括什么国中、国小、高中、大学之类的，这个所有学科所有等级的这个能力。好，那这个 benchmark 的成绩呢 ，Phi 3 Mini 是 68.8 分，然后 GPT 3.5 是 71.4 分，所以 Phi 3 Mini 确实还是有弱一点，但是是在同一个级距之间呢、啊。好，那其他的科很多的这个 benchmark 也成绩也差不多，然后在有一些 benchmark 其实也是 Phi 3 Mini 是比 GPT 3.5 更高分的，像是这个 GSM8K， 也就是测试这个模型的小学数学能力。好，这个 Phi 3 Mini 的小学数学能力是 82.5 分 ，GPT 3.5 是 78.1 分，所以总体来看，这个 Phi 3 Mini 跟 GPT 3.5 我们只能说他们是差不多的表现。好， Phi 3 Mini 没有赢，然后甚至可能还稍微弱一点点这样。好，但是它只有 2.5G， 然后 GPT 3.5 有350G， 所以说这个 size 的差距呢跟这个成绩差距是完全不成正比的。好，那我们回到我们原本的话题，究竟为什么 AI 的 intelligence per gigabyte， 或者你说这个每 GB 的知识量或者你说这个知识密度可以在一年半之内进步这么多。那我们知道一个 AI 模型它的档案大小就是由它的参数数量决定的，对吧？它参数数量越多这个档案就越大这样。好，那你今天想要提升你的这个 intelligence per gigabyte， 你主要就是有两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你把更多的知识量塞进同样数量的参数之中。换言之就是你用更少的参数量，你就可以接近更大参数的一个模型的知识量了。好，那另外一个方式呢，就是你降低每一个参数它所占有的记忆体量。那过去这一年半呢，我们主要就是用这两个方法来提升这些模型的 intelligence per gigabyte。 好，那我们先从第一个方法开始讲起好了，就是我们在同样数量的参数之中塞入更多的知识。那或者是你也可以说就是把同样参数的一个模型让它变得更聪明，或者你说让一个小型的模型变得非常聪明这样。好，那因为这个知识其实就它也不是一个可以量化的东西啦，那我会说这个塞入知识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生动的讲法啦，它并不是一个物理上是可以把塞进模型的东西。好，那要做到这一点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从训练资料下手就好了。好，那怎么样下手呢？就是提升训练资料的值跟量。好，那我们先从值开始好了。那这边微软自己也有说了，这些 Phi 系列的模型之所以可以靠着这么少的参数，然后跟这么大的模型去相提并论，就是因为这个资料品质的提升。资料品质就是一切，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 Phi 3 Mini 模型是 Phi 系列模型的第三代嘛。那它第一代出来 Phi 1出来的时候呢，它那一篇论文很有名哦，是叫做 Textbook is all you need。 这个中文翻译呢就是你只需要教科书就好了。那这边指的教科书其实就是他们是说这个你要用的训练资料就是要跟教科书一样高品质的训练资料。这是因为教科书它不但蕴含了非常高的这个知识量，它还有助于这个大型语言模型增强他们的逻辑推理能力。那这其实是非常直觉的一个结论嘛，因为对人来说也是一样啊，就你每天看一大堆教科书，一大堆什么生物书 数学、物理、化学的课本，跟你每天都看一堆垃圾动漫比起来，你一定是看课本会变得比较聪明一点了。那大型语言模型当然也是一样，只不过微软它这些 Phi 系列模型呢，它在证明的其实是，我们竟然可以聪明这么多。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用高品质的训练资料，这个模型一定会比较好，但是它竟然可以好这么多。那他们的做法呢，就是他们从网络上爬了这些训练资料下来之后，他们会先进行一个非常严格的筛选，只筛选出教科书等级的非常好的这个训练资料这样。那筛选的方式其实也是透过这个GPT-4 来做判断啊，就是他们会先叫 GPT-4 为一部分的这些训练资料上一个标注标注说这是一个好训练资料，或者是这是一个糟糕的训练资料。那他再把这些已经被标注过后的训练资料呢，再拿去 train 一个这个 transformer based classifier， 也就是再去 train 一个 AI 模型，让这个 AI 模型呢，会学会如何判断这个资料是好是坏。那再来呢，他当然就是用这个学会判断的 AI 模型去为所有的训练资料去上这个标注，然后去进行筛选这样。好，那为什么不从头到尾都用 GPT-4 就好了？因为 GPT-4 很贵。好，那除了这个筛选以外呢，他们还有自己产生这个 synthetic data， 也就是合成资料。好，那这边呢，他们就是直接用 GPT-3.5 来产生他们所谓的教科书等级的资料这样。那整个过程呢，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教科书等级的资料是怎么定义的，他们对于这个资料品质的标准究竟在哪里。好，那也就是说他们这个 GPT-4 究竟是下了什么的 prompt， GPT-3.5 是下了什么 prompt 去产生这些资料这样。那这些他们都没有公布，这些可能就是他们的 secret sauce 这样。那他们只有大概说一下，就是他们的评断标准大概是怎么样这样，就是有给一些例子啊，就比如说一笔可能会被他们 filter 掉的一个比较烂的资料，就像是这个湖人队在某某天他某一场比赛的比赛表现啊，那个这个东西，这个训练资料呢，对于语言模型来说是实在是没有什么这个知识价值这样。那一笔比较好的资料呢，就可能像是这个一个 coding 的教科书的一页啊，就比如说这页它上面有很多行的这个自然语言的叙述，就是说接下来呢，我们要写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程式。那这个程式呢，首先我们第一步，我们要先定义某个 function， 好，这个 function 之下呢有哪一些变数，然后什么什么 whatever， 那在 这些自然语言的指示之下呢，就有这个实际的 code 这样。那 Phi 系列模型看完了这个训练资料之后呢，它就是可以提升它的逻辑推理能力。好，那我觉得直觉的来理解这件事情呢，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假设你今天的训练资料里面掺杂了很多这种很没有意义的资料，像是这个什么湖人队某一天的比数之类的，很掺杂了很多这种资料，那这些资料也是会被模型学起来，也是会这个模型也是会拿它一部分的参数去学这些东西，也就是说它能够学习真正有意义的知识的这个参数量就变少了。好，那今天假设你的训练资料从头到尾全部都是非常高品质的教科书的资料，那今天呢，你就可以非常好有效的利用你所有的参数去把这个很大量的知识量给存进去。所以结果是什么？就是你同样参数量，你能够存的知识量是更多的嘛，对不对？你能够变得更聪明。好，那我刚刚有说，就是除了这个资料品质的增加，训练资料量的增加也是有帮助的。那这边我觉得最好的例子就是那个 Llama 3的模型。那你如果听上一集，你就会大概知道我接下来要讲什么了。好，但我还是大概非常快速的简介一下 Llama 3这个模型啦。好，那这个 Llama 3系列的模型呢，是脸书最新推出的大型语言模型。好，在两三个礼拜前才推出这样。那他们这些模型刚出来就非常令人惊艳，因为他们的表现真的是太好了。好，就是跟同等级同样大小的模型的表现比起来，他们真的是太厉害了。那他们之所以会这么厉害呢，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他们拿极大量的训练资料来训练这些模型，就是以一个70 billion 参数量的大型语言模型来看，其他人可能都拿2 trillion 1 trillion 个这个训练的 token 来训练它， 但是脸书这次是拿14 trillion 个 token 的训练资料来训练，然后甚至比较小的这个8 billion 的模型呢，他们也是直接拿14 trillion 个 token 来训练。然后在这个训练的过程中呢，脸书就有发现，哎，这些模型完全没有这个plateau 的迹象，没有 converge 的迹象，好，意思就是说他们的成效一直在持续的变好，就算是他们训练到了最后，这14 trillion token 都用完了，这个模型还是丝毫没有这个停止进步的情况，也就是说他们继续用更多的资料，用15 trillion, 用16, 17, 18甚至20 trillion token, 这些模型呢还是会持续的进步。好，那他们之所以没有这么做呢，是因为他们要把这个运算资源拿来训练下一代的模型了。所以做一个简单的小结，你今天要把更多的知识量塞进一个模型之中呢，你就是用更高品质的资料，或者是你用更多的资料。好，这两者呢都可以让你做到这件事情。其实一直以来在机器学习领域都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叫做 garbage in, garbage out, 对不对？这个你的训练资料如果是垃圾，你的模型就是垃圾。言下之意就是训练资料非常重要。那这句话呢，在现在这个大型语言模型的时代也是成立的。但我觉得很多人啊，虽然说他们都知道训练资料很重要，但他们都低估了训练资料究竟有多重要。好，那前一阵子我有看到一个部落格文啊，这个部落格文是一个 OpenAI 的工程师写的，然后他就写说他在训练过了这么多生成式 AI 模型之后，他有一个很惊人的发现，他发现这个模型的架构、模型的超参数、模型的 optimizer choice 全部都是浮云啊，最重要的还是资料。就是他说，如果你的训练资料不变的话，不管你用哪一个模型啊，不管你是用这个 transformer 还是一些 convnet 还是其他的这些架构啊，不管你用哪一个模型，只要你的参数量是够的，这些所有的模型最终都会收敛到同一个状态啊，就是他们基本上是同一个模型的概念。你不管丢什么 input 给它的 output 就是差不多。那其他的这些像是模型的架构，然后你用什么 hyperparameter 超参数，你用什么 optimizer, 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去调整你收敛到最终状态的速度而已。好，你把这些东西调好，它就是比较快的收敛。但无论如何，不管你是用哪一个模型，不管它收敛的快还是慢，它最终全部都会收敛到你训练资料提供的那个状态。好，那所以说他甚至有说一句话，就是说当你在讲 ChatGPT, 在讲 Bard, 在讲 Claude 这些模型的时候，你在讲的不是模型的权重，你在讲的是他们的训练资料。我觉得这算是一个蛮有意义的一个洞察哦，因为我觉得很多人讲到这个 Transformer 的这个模型架构都会说，哇，这个 Transformer 就是特别强啊，什么东西就是跟以前的那些可能比较旧的模型架构，就是比如说在自然语言处理这边有像是这个 RNN LSTM 这些模型嘛，然后在这个是电脑视觉这边有这些像是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这种模型嘛 ，CNN。好，那跟这些比较旧的模型架构比起来呢，这个 transformer 就是一个比较强的架构。但我们后来发现 ，transformer 它并不是天生比较强，它只是比较好 scale 而已。它只是比较好规模化的训练而已。好，像是这个去年 Google DeepMind 就有出一篇论文在比较这个在同给定同样的训练资源的情况之下，一个 Transformer 跟一个 ConvNet 他们的表现其实是差不多的哦。那这个 Transformer 之所以现在变成所有这个厉害的模型它背后的架构呢，就是因为它真的太好 scale 了。你丢给它的训练资料被它拆成一个一个 token 之后，它可以同时拿着所有的 token 进行训练。好，就比如说你丢给他的句子是 Why is the sky blue? 他同时会训练说，哦，这个 is 要接在 why 后面，the 要接在 is 后面，sky 要接在 the 后面，他会同时训练这每一个 token。 所以你可以说是当这个每一间公司他们在模型架构的了解，这些硬体上面的了解，这个 optimizer hyperparameter 这些东西，这些可能比较方法论的了解都已经到达一致的程度的时候，AI 真的就是一个资料的游戏而已了，就是这么简单。好，那我们现在知道了其中一个让我们在一年半内大幅提升 AI 模型的 intelligence intelligence per gigabyte 的原因、也就是这个资料品质跟数量的提升。我们先来讲另外一个原因，也就是这个每一个参数所占有的记忆体量的下降。那我们知道一台电脑上所有的资料都是用0跟1在代表的，对不对、这个一个0或者是1的这样子的一个单位呢，我们把它称作一个 bit。 好，那一台电脑要代表一个有小数点的数字的时候呢，最常用的一个做法就是用64个 bit 来代表这个数字。那你用64个 bit 来代表一个数字，你基本上所有你想得到的数字都可以代表、不管它小数点后面有多少位，你都可以代表的出来、因为你总共这个64个 bit， 每个 bit 有两种可能，所以说你可能代表的组合有2的64次方这么多个。但你如果是在训练一个 AI 模型的时候呢、你其实不会用64啊，因为64这个、每一个参数都要用64个 bit 来代表，真的是太占记忆体，然后太吃运算量了，对不对？所以说通常大家都会用这个、32个 bit 或者是16个 bit 来代表这一个数字。那像是我这一集一开始说这个 GPT-3.5 的大小有350GB 这么大，那这350GB 就是、因为它有这个175 billion 个参数嘛，那175 billion 乘以16 bits、因为它每个参数都用16 bits 来代表，那结果呢就是350GB。 不过在这一年半之中，我们有发现我们这个模型训练出来是16 bits 的、形态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在使用这个模型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压得更小，我们可以把资料精度再压得更低一点、我们用8个 bit 或者是甚至是用4个 bit 来代表每一个数字每一个参数、这个模型呢它的智力并不会下降很多。因为虽然你降低资料精度这个过程呢，它是一个 loss conversion、意思就是说你从16个 bit 降到8个 bit 的时候，你其实是会丢掉一点资讯量的。因为这个8个 bit 来代表一个数字，它总共能够代表的、数字的组合量一定比16个 bit 少嘛，对不对？因为假设你今天有一个数字是、2.345 然后巴拉巴拉巴拉之后小数点后接着10位、这样，那你今天假设是用这个16 bit 的精度、你要代表这个数字，首先你一个 bit 拿来代表这个正负嘛，这是一定要的。然后接下来你其中几个 bit 拿来代表这个数字究竟有多小，也就是说它小数点之后有几位这样子。好，然后剩下的这些数字呢再来代表这个、数字它、就是它的数字是哪一些这样。好，那、你16 bit 你可以这样子分配。然后今天你变成8 bit 了，首先一样你第一个、bit 要用来当代表正负嘛，这个就是要花掉。然后接下来你只剩下7个 bit 可以分配，所以说你分配给这个小数点后有几位的这个、这一部分的资讯呢就变少了、你分配给它的 bit 数量就变少了，所以说你可能就没有办法代表到小数点后10位，你可能只能代表到小数点后第5位好了、那这边我当然就是简单做个举例啦，实际情况不一定是这样、大家可以自己去查这个、FP16 是有怎么样分配它的 bit， FP8 是怎样分配它的 bit。 反正无论如何，你今天原本在16 bit 可以到小数点后10位的这个数字，你把它改成8 bit 的话，你小数点后第5位之后所有的数字等于全部都要直接舍去了，你这一部分的精度就消失了。所以你在降低你的资料精度的同时，虽然说你省下了很多的这个记忆体，但是你同时会牺牲掉一些模型的成效，它的智力会下降一点点，因为它的这个模型的权重它的参数都变得更低倾的感觉了。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其实你只要妥善的运用这8个 bit， 它其实并不会让你的模型成效降低这么多。言下之意就是，你虽然说会牺牲掉一些资讯量，但你牺牲掉的那些资讯量都是你用不到的资讯量。就是比如说很多这些机器学习的模型，它的参数或者你说它的权重、都是介于可能负二到正二之间的一个数字，对不对、因为它就是这个模型在学习的时候，这个模型会做一些 normalization、skip connection 把它控制住这样。好，那你的数字可能就是介于这个负二正二的这个、间距之间。 那你就并不需要分配这么多个 bits 来代表可能100、1000、10000以上的数字，对不对？那些数字本身就在你的模型中不太会出现，你就不用分配 bits 给他们代表了。那你省下的这些 bits， 你就可以多多拿来代表在负二跟正二之间的这些数字。我们发现这样妥善利用这些 bits 的话，我们可以把一个16 bits 的模型最多是压到4个 bits。好，你在压到4个 bits 的时候，这个模型可能会变笨一点点啊，非常少量的变笨，但是你的记忆体需求呢会下降4倍。那我们会把这个4 bit 精度的大型元模型，4 bit 精度的 AI 模型呢称作 Q4 的模型啊，因为 Q 是 quantization 的意思啊，这整个降低精度的过程呢我们都把它称作 quantization。 好，那反正 Q4 的模型呢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业界的标准。你如果硬体上有一些限制的话，或者是你可能是使用这个你自己家的笔电，你自己家的电脑在跑这些大型元模型，这些 Gen AI 模型的时候你可能都会使用这个 Q4 的模型来跑。那像是微软的这个 Phi 3 Mini， 我说它 2.5G 就是指它 Q4 的状态的时候它是 2.5G 这样子的大小，然后就是在手机上也可以跑。然后很明显的，你的模型大小降低的非常多，但是你的模型智商只降低一丁点，那这个时候你的 Intelligence per Gigabyte就会上升非常多，对不对？好，那我们讲到这边基本上就是可以做一个小结了啦。小结就是我们之所以可以在一年半之内把 intelligence per gigabyte 提升140倍一部分呢是来自于我们对于训练资料的值跟量的提升，另外一部分呢则是来自于 quantization 就是降低我们的模型权重的精度这样。那接下来你可能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还能靠着这两个技术持续的提升 intelligence per gigabyte 到什么程度我们可以持续的提升多久这样。那首先先从简单的 quantization 开始，因为我觉得 quantization 这边呢其实已经差不多了啦，就是我们大家现在都是使用这个 Q4 的模型在跑嘛那大家都使用 Q4 呢，其实是因为你再下去这个模型就会开始大幅的变笨，就是你假设你拿一个这个 MMLU 的一个 benchmark 来看的话你原本的这个16 bits 的精度呢，你的成绩可能是假设是68好了然后你一路下降到4 bit 你可能会变成64或者65之类的有下降但没有下降很多，但你一路下降到 Q2 的时候，你的成绩呢会直接掉到30几或者是20几这样。所以说大部分人都认为这个 Q4 就是门槛啦这个 Q4 之后就是一个过不去的坎了这样。所以 quantization 这边的 low hanging fruits 已经被摘光了，所以我们可以期待接下来的这几年呢我们可能在 quantization 这边没办法看到太多的这个大进步这样。好，那在训练资料这边呢，我则是我觉得还有非常大的进步空间。首先最明显的就是这个 Llama 3的发现嘛，就是他们在训练了14个 trillion token 之后呢模型完全没有 converge， 没有收敛到一个成果，它还是持续的在变聪明。所以说就是我们这边就是持续的在丢资料下去就可以了。然后资料品质提升的这边呢，我不觉得在一年半之内微软已经把这边所有可以研究的东西研究完了，我不觉得是这样。好，这边的它的可能的 recipe 实在是太多了，你怎么样定义一个好资料，你怎么样去 filter 这些资料，然后你先 train 哪些资料再 train 哪些资料，这个很多东西可以调整的。然后我不觉得在这一年半之内我们都已经把最赞的 recipe 找出来了，一定还有很多可以找的。然后 synthetic data 也就是我们使用 AI 自己合成的训练资料，这一部分的也是非常早期的研究领域我们一定还有很多这个新的东西可以发掘出来。所以 intelligence per gigabyte 这个上升的趋势呢可能会变慢一点点因为我们已经把这个 quantization 这边的low hanging fruit 都摘光了嘛。但是在这个资料训练资料的这一块，我们还有很多很多可以做的事情。然后甚至呢除了这些以外，还有一些可能其他的我今天没有讲到的一些方法 就像是模型架构的优化啊等等啊。虽然说我们刚刚有说这个模型架构上的优化啊，只是能够只能影响这个模型多快去收敛而已啊，多快的收敛到它的训练资料。但很明显的，现在我们都还没有收敛到我们的训练资料，对不对？所以说，搞不好这边的一些进步也可以大幅的加速这个intelligence per gigabyte。所以你接下来可能不会再看到可能一年140倍的提升，但你会看到一样还是非常可观的提升啊。然后我很有信心，应该是比摩尔定律更快的啊，就是摩尔定律是一年半内可以提升一倍嘛啊，我是觉得我们一年都可以提升140倍了啊，接下来就算慢一点啊，它还是可以提升非常多。那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一些有趣的，就是在这个 intelligence per gigabyte 持续提升的情况之下呢，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我觉得一个最直接被带出来的趋势呢，就是边缘 AI 的普及啊。我们所谓的边缘 AI 呢，就是在边缘装置上跑 AI。 好，那边缘装置呢，就是你书桌上的这个笔电，你的口袋里的手机啊，甚至是你的未来可能是你的眼镜，你的手表，或者是 maybe 你的脑内晶片，对不对？那你现在身边这些所有的边缘装置呢，他们其实都已经有在跑 AI 了啦，啊，都有在跑一些 machine learning 的应用，像是你的手机脸部解锁、脸部辨识，这就是一个它就是用 AI 在做这些事情啊。但是呢，我相信你大部分的装置应该都没有在跑最先进的这些大型语言模型，对不对？好，但不过随着这个 intelligence per gigabyte 持续的下降，好，总有一天你身边这所有的边缘装置里面都会跑一个大型语言模型，甚至是大型多模态模型，好，也就是这些可以同时理解好视觉资料跟听觉资料的模型。我们从过去这一年半，我们就有看到这个边缘 AI 的崛起了。好，那在最一开始呢，这个 ChatGPT 刚出来的时候呢，没有人家里的电脑可以跑任何的大型语言模型的，任何的都不行，手机更不用想了。但是在这个二月，这个脸书的 Llama 出来，我们终于开源社群有一个大型语言模型可以玩了。然后接下来这个 quantization 技术的发达，让我们使用一个弱弱的笔电就可以自己跑一个大型语言模型了，不用再依赖这个云端的这些 API 或者是ChatGPT 这种网站了。然后后来这个小语言模型也越来越发达，对不对？像是这个微软的 Phi 系列模型嘛，然后还有 Google 的 Gemma 也是比较小的模型。那这些模型呢，可能1 billion 到3 billion 这种大小就是设计的让它在手机上也可以跑所以说现在基本上你的手机只要是一个比较稍微高档的手机有足够的 RAM， 然后你的电脑是一个一样是可能稍微高档的电脑可能最好是有一张显卡，或者你是 MacBook， 你都有一些相对应的大型语言模型可以跑。好，那这个趋势只会持续下去，然后我们会看到的是所谓的 backward compatibility 的现象。好， backward compatibility 在讲的就是一个当今天一个软体能够在越来越旧的晶片上面跑，越来越旧的处理器上面跑，它就是有一个 backward compatibility。 那现在的 AI 就是这种情况嘛，每一年我们的同样等级的 AI 呢，是可以在更弱的晶片上面跑的，这跟我们一直以来熟知的透过摩尔定律的电脑进步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两者是可以加成在一起的。那这个根据这个摩尔定律，每一年半我们这个 IC 上面的电晶体的数量会增加一倍嘛，也就是说你的这些电脑的处理器效能呢，它会变强一倍这样每过一年半这样。那确实这个就结果来看呢它也是可以让现在越来越多的电脑可以跑就是同一款游戏隔了几年之后会越来越多电脑可以跑，但同一款游戏你以前跑不了的电脑你现在还是跑不了，对不对？不过这个 AI 因为它有 backward compatibility， 所以它可能可以在更旧的机型上面跑。那这两股力道加成在一起呢，这个边缘 AI 的趋势会被推动得非常非常快速。虽然说我知道有一些人在说这个摩尔定律已经死了嘛但确实啦，我也是觉得这个摩尔定律有在慢下来的。好，但我们对于我们的这些半导体的研究人员呢是非常有信心的。好，你们各位加油。虽然说你们已经玩过很多花招了，然后也不确定接下来还有哪些花招可以玩，但是我相信这个摩尔定律 宇还是可以再走几年的啦。好，就是我们离这个物理极限应该还是有一段距离啦。那我们回到这个边缘 AI 的话题，我觉得短期啊，就是在接下来的可能一两年啊，两三年之内，你们就会立刻看到的，就是哇，你身边的这些边缘装置，很多原本里面就有这些处理器的，就有这些 microprocessor 的晶片的这些装置呢，他们都会开始跑一些大型元模型了。就是这个手机跟电脑不用说了嘛，一定是最先有的，好，现在就已经有了，但是比较局限于高端的，但接下来就是全部的都会有了。好，那这边的话，你可以期待的就是一个local 的语音助手，也就是一个真正有智商然后真正能帮你做到事情的一个 Siri。 那你可能会怎么样跟他互动呢？第一个最基本的就是你会问他问题啊，对不对？就任何你想，哎 Why is the sky blue？ 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这个 machine learning community 很多人都问这个问题， But anyways， 你就问他任何问题你想知道的，他都会立刻搜寻，上网搜寻然后回答啊，或者是像是 Why is the sky blue 这种问题，他甚至不用上网搜寻，他就可以直接根据他丰富的知识去回答你。然后你如果有给他你很多 APP 的权限的话，哦，他可以帮你做到非常多事情。就比如说你讯息很多很杂的时候，你就跟他说，哎，帮我统整一下我最近收到这所有讯息，然后跟我讲一下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这样，哦，然后他就会直接帮你做到这件事。然后你可能也会叫他去使用这个 Uber 的 APP 帮你叫一台 Uber 回家，哦，然后他就会直接帮你 做大部分的事情，然后停留到最后一个画面让你确认，这样你只要按确认就可以了。好，那除此之外呢，这个助手呢也可以去进行手机里面系统设定的调整。就比如说你今天要装一个你去日本你要用一个 eSIM， 那这个 eSIM 的设定你第一次用你可能不太会用，有点麻烦嘛，那你就直接跟他说我要用一个 eSIM， 然后他就会他就一步一步引导你去做，就第一步请你秀出这个 QR code， 然后第二步你要帮这个 eSIM 取什么名字，他就用这些自然语言去引导你一步一步把这些事情完成。然后这个边缘 AI 的助手呢，他也是可以非常了解你的，因为他是一个完全 local 的模型，你在使用这个模型的时候，它是在你自己的装置的晶片上面跑的，你不用传任何的这个 request 给外面的伺服器，所以说它的个资的保护是非常强的。那一些比较敏感的资料，像是你个人这个健康的资料，你都可以完全放心的去信任它。就像是假设今天是你的手表里面有这个助手，然后大家用这个智慧型手表都是主要是在 track 自己的健康嘛，就是运动啊什么睡眠啊什么东西，那这个助手呢就等于是它随时可以取得你所有的健康资讯，所以说可以随时根据你所有的健康状况给你一个最好的建议。甚至你可以搜集更多的资讯，像是你每次在吃饭之前呢你照一张相不管你是用你的手机还是用你的眼镜，对不对？现在这个 Meta 的智慧眼镜现在已经可以照相了，你就用这个眼镜来照一张相，然后你的助手呢看到了你每一餐吃的东西之后，它可以帮你算出你每一天摄取的热量以及各种的营养素够不够，因为这个助手呢是大型多模态模型，它可以认得的图片上面每一种食物它有什么样的营养成分，有什么样热量这样。所以当今天你身边的这所有这个边缘装置呢，它里面都可以跑这个AI 助手，然后同时他们也都可以串联在一起互相 share 这些资料，那个你的生活便利程度真的是会大幅提升的。然后我刚刚在讲一些可能我想象的一些使用场景一些功能叙述的时候你最近如果有在追踪一些这些在评论 3C 的 KOL， 你应该就听得还是蛮熟悉的嘛，因为就是跟最近大家都在 review 的这个Humane AI Pen 以及 Rabbit R1 的这些装置是有87项。那你听到我刚刚在想象未来的这些场景，然后我完全没有提到 Humane AI Pen 或者是Rabbit R1， 你大概就知道我对于这两个装置的看法是什么了。好，那但不过我这边必须要说啦，就是很多人现在都在嘴这个 Humane AI Pen 跟 Rabbit R1， 他都说这两个东西超慢，你 问一个问题，你要等十几秒你才得到一个回答，这完全不能用。没错，这两个东西现在就是这么慢、哦、但是慢并不是它唯一的缺点，而且慢是在接下来这一两年内会大幅改善的一个缺点。因为这些装置现在之所以会这么慢，就是因为你在问它一个问题的时候，它要把这个问题发给在云端的一个大型语言模型，然后当那个大型语言模型算完了答案之后，再把这个答案传回这个装置、哦、它是要做这个 API call 的动作。那这个动作当然就是有很多 delay 在中间嘛、哦、但是过了一两年之后呢、这些装置上面都会跑现在最先进的这些大型语言模型了、哦、所以说它在 local 运算它就会快非常非常多。所以说大家主要都是批评它慢，但是慢是它最不应该被批评的一个缺点、哦、因为这个虽然说现在是一个缺点，但它立刻就会被改善了、哦、但当然它除了慢以外，它也不是说其他缺点很多啦，其他有一些缺点，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它没有什么优点。就是就像我刚刚讲的，假设你有一只智慧型手机，然后有maybe 有个智慧型手表跟智慧型眼镜，你有这三个装置的话，一个 Human AI Pen 或者是这个 Rabbit R1 能做到的所有事情，你身上的这些装置都可以做得到，而且都可以做得更好，那你还需要这个新的 product category 干嘛？好，现有的 category 就够用啦。那这边我们在进入这个 QA 之前呢，我们最后再快速的聊一点呢、啊，就是我们聊到这个边缘 AI 呢，就不得不聊到一间公司叫做苹果嘛。好，那因为这个苹果呢，其实一直以来都是被大家嘴说，哎，你已经在这一波 AI 的趋势之中落后了，对不对？这个 iPhone 几百年都没变，然后 Siri 还是一样智障，然后你们好像也没有什么这个 AI 发表 AI 的这个产品功能之类的，你们到底有没有在搞 AI 啊？但之后苹果可能是见证了他们的这个市值被微软给超过啊？为什么超过？因为就是 AI 嘛，然后这个市值几乎被 NVIDIA 赶上，为什么赶上、因为 AI 嘛。好，那就可能是经过了这波刺激呢，苹果就开始越来越多这边 AI 的动作了。好，那首先是我们看到它就是把这个原本的 EV 的 business 给砍掉，然后把资源转到 Gen AI 这边，对不对？然后我们也有看到说，他开始有发布一些甚至是 生成式 AI 相关的论文啊，他们有发表一个 MM1 啊，虽然说很多人说这个 MM1 是脸书的大型多模态模型或是大型语言模型，但它其实就是一个 ablation study 啊，它就是一个学术的研究这样。但 anyways， 反正他们有发表这个MM1 的 paper， 然后他们还有上礼拜发表一个叫做 OpenELM 的一个 paper， 那也是他们的大型语言模型这样。所以说他们在这边确实是有做这个一些研究。然后大部分人可能不知道，但是在 machine learning 圈子已经很火的就是苹果它在去年年底有释出一个叫做 MLX 的这个深度学习的架构，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专门为 Apple Silicon 设计的 PyTorch 这样子的一个东西。他们也推出自己的这个自家的架构，让大家让工程师可以更好的运用 Apple Silicon 的一些优势来跑这些AI 模型，像是这个苹果最著名的就是这些 Apple Silicon 他们用的 RAM 是所谓的 Unified Memory 就是他们的 GPU 跟 CPU 使用的是同一个 RAM 他们是在同一个 Memory 的 Pool 里面就是存资料的。那这个就跟 Windows 笔电是可能System RAM 跟这个VRAM 是分开的状况是不太一样的嘛。那这个MLX 呢，就是可以很好的运用这个 Unified Memory 的优势来跑这些 AI 模型。然后最后我们知道就是这个苹果的发表会，他们的 WWDC 快要来了嘛，就是在六月的时候嘛。然后这个在这之前呢，就Tim Cook 也有多次的就是提到 AI 了嘛，他在 Earnings Call 也有讲到，然后甚至在一个产品的 Release 他们也有用 AI 这个词。你要知道这是很难得的哦，就是苹果是一个他们用词是非常小心的一间公司，然后他们每次用词都要硬是要用的跟别人不一样，像是他这个Apple Vision Pro 他们就从来都不讲 Metaverse， 对不对？这个脸书都讲烂了，他们从来不讲，他们就说 Spatial Compute， 对不对？但是这个然后他以前讲到 AI， 确实他们会讲到 AI 的东西，但他们都讲 Machine Learning， Machine Learning 虽然说确实啦， 啦， Machine AI 是 Machine Learning， 但是他们现在终于开始使用 AI 这个词了、就我觉得大部分人的解读就是，哇，你们现在终于放弃了，就是放弃自己在那边高冷了、你们也要来蹭一波 AI 了。然后甚至最近也有流出一个消息是这个、苹果的 M4 晶片快要出来了嘛，然后这个 M4 晶片呢就是一个以 AI 为主的一个晶片嘛、可能就是它增加了比较多这个 Apple Neural Engine 之类的、那、反正做个总结啦，就是其实苹果它的、MacBook 在跑生成式 AI 这边的能力其实一直以来都是蛮强的、然后这个开源社群也超爱苹果的，有一大堆这种开源、支援苹果笔电跑 Gen AI 的这些、GitHub 专案、甚至你可以说很多这些比较主流的 GitHub 专案、甚至是 AI 的 GitHub 专案，它都是专门为 Apple Silicon 设计的、然后现在也有这个 MLX 的架构出来嘛，然后大家、可以用的选项又更多了，可以用 PyTorch， 可以用 MLX， 然后大家也有发现说，哎， MLX 跑这个 Inference 好像确实是比较快一点哦。那在 iPhone 这边呢，我们其实就没有看到什么、这个 iPhone 还是一样智障嘛，但我们在这个、他们最近的一些研究，好像是我说上礼拜的这个 OpenELM 对不对， OpenELM 这个模型他们就有在 iPhone 上面部署，然后就是有跑、所以他们这论文里面有写这样子、所以说、接下来的这个 WWDC、很多人都说要发表这个 iOS 18嘛，那这18、会有哪一些这个 AI feature、就是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这样。好，那我们最后来一个 QA 的时间。好，那这个我觉得这个 QA 的 section 啊，我之后想要多加一点 因为我觉得我大部分时间都没有跟大家互动到，其实是蛮可惜的、很多人其实有留蛮不错的留言，所以我应该要来多念大家的留言这样。那现在我就是有很多债要还，就很多之前的留言没有回到，所以我现在的念法就是会，可以参几则最近的留言，以及参几则以前的留言，这样。好，那我觉得做到后来呢，总有一天这个以前的留言就会被用光，然后就变成是，每周就是回复可能，上周或是上上周，有一些比较有趣的留言这样子。好，那首先我们来回答这个 Spotify 的问题好了。首先这一则呢是 Eva 在两个月前留的，不好意思 Eva 就。我两个月都没有回到你。好，那我现在回应、哈利你好，我一直很想请教，要读论文的话可以去哪里找，你会怎么读论文，还有大概多少时间多少篇之类的，我想学习、那你两个月前问这个，你现在搞不好已经是论文高手了， 我不知道，但我可以分享一下我的方法这样。好，那首先我读论文就是为了随时跟在就是、AI 技术的最尖端、随时了解最新的 AI 趋势而已、我并没有自己在做什么研究啊之类的、我只是了解趋势这样。那我在 X 上面有追踪一些账号，是他们、他们的账号的 value proposition 就是会定期的发一些论文出来这样、有些人是发当周论文的排名，有些人是发、最新的论文的、一些简介这样子、那我有 follow 这些账号，然后、他们就会 po， 然后我就会看到，我就从这边知道论文的这样、那这些账号就包括像是AK、这应该很有名，大家、就是 machine learning 的人可能蛮多人都看过这个账号 A 跟 K， 就 AK 这样、那除了他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我现在想不太到。那会怎么读论文，就是当然也要看我读这篇论文的目的是什么、我如果是只想要快速知道他在讲什么，我就、就是用快速的读法。那我有时候也会想要非常细细的去、了解他每一句在讲什么、那就是我想学很多东西的时候，那个读法又不太一样。那其实大部分情况我只是想要快速知道他在讲什么啦，那这个时候就可能是、第一个我会先看 abstract， 这是我一定会看的，就一定会一字不漏全部看完的，就是 abstract、因为它也很少、这样。好，那看完 abstract 我可能就会滑下去看一些图表这样。好，然后看完图表之后我就把、首先我会先看这个 introduction section 有多长，如果也没有说 很长的话，我可能 introduction section 也会把它看完，但如果就是我不想看或者是它很长之类的，我就可能从 introduction action、直接框到、任何我有兴趣的地方，比如说 methodology 结束在 eval 之前之类的、直接框到这边之后，然后直接贴到 ChatGPT 里面，然后做一个认知确认，就是我会一句句答出我对于这个论文目前的认知、我猜想它应该是，我认为它应该是怎么样运作的，然后这个 ChatGPT 就会跟我说这个认知是对还是不对，哪里对哪里不对、然后不对的话我就会再问 follow up 的问题，然后叫他跟我说是哪一段讲这个，或者我也可能会回论文去、看那一段的他本文是怎么写的之类的。好，接下来是这个 Sky Lee 20天前在 Spotify 发表的留言，他说关于 Devon 事件，我觉得 Harry 的切入点是对的，但网络上的言论是针对宣传片的造假 over promise， 正如 Gemini 当初宣传片那样造假。好奇为什么 Harry 这次的观点会180度大转变呢？我觉得就是这两个事件啊，他就是我对我来说啦，它的程度有一点不一样，然后给我的 Kimoji 也有点不一样。好，那首先这个 Devon 的事件呢，就是我觉得它的宣传片，就是你如果要说它 over promise， yes， 就是它确实是可能有一点点美化了这个产品、就是就是它实际跑的时候不会这么快，然后它有些很大的缺点都没有秀出来，就比如说哎，你其实跑了一天啊它都没有讲，然后过程中呢它可能自己写出了一大堆 bug， 然后要 fix 这些 bug、那 这些比较丑陋的部分都没有秀出来嘛，但是他没有讲错任何的 feature， 就是 Devon 能做到哪些事他就讲那些事情、尽管他把 Devon 做这些事情的能力、美化了很多这样，那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 我是可以接受的一个、一个 demo 影片，因为我知道首先我关注这个 agent 的领域很久了，我知道这个 Devon 当然不可能像是 demo 影片这么完美的去解决这些问题，然后但是我也同时也知道、他这个这些可能实际上遇到的这些、小缺陷，比如说、一些、GPT-4 API 很贵啊，然后这个他也会讲错话、这些问题未来都会大幅的改善，然后就算是今天的 Devon 他可能跑一万次里面也有一次可以跑到像是他 demo 影片那样子的程度，他是可以做到这件事情的，只是他不能常常做到这件事情，然后、他给大家的感觉是他好像随时开起来都可以有这样子的表现，所以说大家觉得被欺骗了、那这边我也可以理解啦，但、就是如果你单纯是在批评说 Devon、你就是 over promise 然后、广告不实的话、我是觉得这个批评是合理的、但如果你是批评说这个产品没有未来，那我就觉得很糟糕。好， anyways 那 Gemini 是怎么样的状况？ Gemini 的影片我就感觉到我自己被骗，因为我是觉得他们把 feature 给讲错了，就是他明明没办法理解影片，你为什么要放一个影片，然后感觉好像 Gemini 看着这个影片做回答，他这个 feature 是不存在的，但他们让我以为有这个 feature。 然后后来我跟这个 Google 的季怀新博士聊到 Gemini 这一点，然后他是跟我说哎，这个影片是在这个展望未来、现在 Gemini 还做不到，但是未来可以做到，那这点我也可以理解啦，就、确实未来这个 Gemini一定会有这个影片，应该说现在已经有了，对不对？现在他已经可以了解影片了，但我是觉得现在很多这些产品的影片、它的这个 demo 跟展望未来之间的这个线已经变得很模糊了，就很多时候你真的是你我不知道哪一个是哪一个这样。好，那反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自己的底线就是你不要让我以为你有你没有的 feature， 好，你所有的 feature 都要是真的。好，那这些 feature 实际上是不是能很好的运作，这个我们可以再看。好，那就大概是这样。然后最后有一则就顺便回一下，就一样是 Spotify 的李11天前，他说哈利洗澡先洗头还是先洗脸，给我参考一下。这个当然是先洗头啊，就我洗澡的时候不会洗脸，应该说那个水流下来会顺便搓一下，但我不会特别去洗脸，我洗脸就只有早上洗起来的时候洗这样。其实我也不确定这样是不是好的，就我觉得我的 skincare 也没有做得很好，就很奇怪，明明是这个拍影片的，就我觉得我应该是要做好一点，那我觉得比起我给你参考一下，你应该给我参考一下，就我应该怎么洗脸比较好。好，那我们这集就先聊到这边了。那如果你喜欢科技浪的话，一定要帮我五星评分留言，然后把科技浪给分享出去，让你的朋友们知道。那同时也谢谢今天的赞助商 NordVPN， 大家可以到本集资讯栏里面使用我的科技浪专属连结去这个购买这个服务，你可以得到免费4个月的优惠。那最后呢，也祝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周，拜拜。